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第二堂课继续来讲这个一二页哈，一二页的第七行，三者本国他方更正文辞二义，这一段的第三小段。那么经文讲的呢，就是呢101页经文的第五行，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然后呢也可以在诸佛前次第受记，所以他这个就是指本国他方更正文辞二义。那么这个文辞二义就是要看上礼拜的讲义哈，那边最后一段啊，就是次第受记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啊。那么先解释一下陀罗尼，再来看传通记的一个解释哈。陀罗尼的意思呢，就是总持，能够持善不善，持恶不生啊，所以也可以说，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麻烦谁把那个玻璃门给关一下哈。所以它叫做总持。各位如果还记得呢，我们上礼拜一开始啊，第一堂课一开始呢，就是说呢，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总持。总持就是这边讲的陀罗尼啊。所以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能够持善不思，持恶不生啊，有时候用这样的词好像还比较好记，持善不思，持恶不生啊，所以这个是菩萨的陀罗尼，它还可以有其他的意思，所以你看他这边写，菩萨以总持之法，随顺一切众生的原因，开导正性，令其灭诸恶心，而行一切善法，帮助众生灭恶心，行善法，是菩萨的陀罗尼门。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45卷就说有四种陀罗尼，依法陀罗尼能够记住这些经文啊，经文能够记得不忘。第二，义陀罗尼能理解经义不忘，所以跟前面不一样，他没有办法背诵这些经典，但是这个道理教义教理他是可以总持不忘啊，这是一跟二的不同。第三，咒陀罗尼强调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持咒，但是里面要有禅定，所以用禅定起种种的咒术，能帮助众生消除这些灾厄。第四个叫做忍陀罗尼，通达诸法离言实相，了知诸法的本性，然后安住在这些诸法的法性里面不失啊，也就是安住在诸法实相、诸法的法性。这就是忍陀罗尼啊。那么他说呢，要观有关修得此四陀罗尼之法，详载于大圣义章11卷里面，可以去看啊。所以这个先解释了一下这陀罗尼的意思。那么现在上品上身呢的众生的菩萨呢，往生以后，然后呢很快的能够遍至十方，去供佛，去跟着佛学习，然后回到极乐世界之后，就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是经文的意思。那么《传通记》里面857页，857的中间这边，你看他这边写的三者本国他方等者，也就是说经文里面有讲到还到本国，回到极乐世界，那遍至十方去供养佛，去听佛说法，这就是他方，历史他国。那么文义跟词义，他善导他不是写文词二义吗？所以文是什么呢？就是得诸佛受记，文受记身；词义就是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在极乐世界跟到他方世界去举自他二土文词两义者，未显从于他方归本国，后更得持义也。持义就是得总持门，所以到他方世界去跟着这些诸佛菩萨学习，在他方国土行菩萨道之后，回到极乐世界更增长了 得到这些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强调上礼拜那个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种子。所以有人说啊，你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都没有好好的来度众生，你们只是贪求自己的乐，然后呢不愿意顾这些可怜的苦恼的众生，这是没有看净土三经。你看上品上生的这些菩萨往生以后，他有这种神通，他就马上到十方世界去参学。经文只是说啊，跟着这个诸佛去诸历世诸佛，然后诸佛前受记，其实就是到他方国土去参学，跟着这些佛来学习如何行菩萨道，如何度众生。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不是往生以后啊，然后呢就在那边天天享乐，等着成佛，不是这样，而是在那边快乐的跟佛学习成佛之道，而且进步神速的学习成佛之道。好，所以如果呢，你不是真的发大菩提心要去学菩萨道，去学成佛的功德智慧的，啊，你可能要先考虑一下，去极乐世界，恐怕呢，不是你想象的，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到那边天天要上课，你不想上课，佛呢没有出现，也用光明宝林为你说法，用水两树林为你说法，用微风吹动珠宝行式为你说法，你去洗个澡，在七宝池里面也会为你说法。一刻都不可以放弃学习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说他到他方世界去之后回来更得慈意，更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他终于了解什么叫做种持陀罗尼门，而且经文写的是无量百千陀罗尼门，真正是增长菩萨的功德智慧啊。所以你说你往生以后怎么不会进步神速啊？那请问我们在娑婆世界，你虽然发大心要行菩萨道，一生有没有学的一个陀罗尼门？他们几类都不那个，所以不容易啊。那对比起来，真的殊胜太多了。好，那么回到一二页，这是第十一段。那么第十二段当然就是总结了啊，思明上品上生者总结，上来虽有十二句不同，广解上品上生意境啊，所以到这里啊，这个就是上品上生结束。我们接着看上品中生，经文念一遍：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圣。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此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之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子，如行大圣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诸佛于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持紫金台如大宝花，金树则开，行者身作紫摩金色，足下亦有七宝莲花，佛及菩萨俱时放光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速喜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地，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今于七日应时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历世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今一小节得无生忍，现前受记，是名上品众生者。 那么在经文比上品上身稍微短了一点啊，但是呢那三心呢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善导大师才说那十一门呢每一品都有这十一门啊，虽然经文这边没有写出这三心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先知道的。然后再来一一三页的注解啊，一样他说呢先举次辩后结有八段，分成八大段。第一段当然就是那一句上品终身者啊，要总举为名，就是大圣次善凡夫人也啊，比起上品上身修的比较没有那么功夫好啊，功夫没那么好而已，但是一样是学大圣的。第二重点就在这边了，什么样子的人是上品终身？所以他说呢，从不必受持以来到生彼国以来啊，不必受持到生彼国以来，证明第六、第七、第八门中。如果你忘记第六、第七、第八是什么，你要对照那个一百页的十一门啊，你就会比较清楚。第六就是呢，受法，用什么方法修行？第七就是时间，修多久？第八就是回向，六七八讲的就是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时间跟回向。好，那当然上一次我们说过了，上品上身，上品上身呢，他把那个七跟八稍微对调了一下，哦，但是呢，整个来说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次第，六七八是指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时间长短。再来回向往生，回向啊，这是六七八。因此他说呢，这一段不必受持这个，就是在讲这三个：回所修业，定止西方。然后当中分四小段，第一就是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所以他说这个是名受法不定。怎么说？获得读诵，不得读诵。这样去解释不必受持。不是说完全不必，有时候有诵，有时候没有诵，所以获得读诵，不得读诵，功夫没有那么的有耐心、持久、精进、勇猛不断，比不上上品上身，所以有时候有做，有时候没有做，这是第一句啊。那么第二句，善解意趣。以第一意心不惊动，先看哦，对于这个第一句不得读诵这个哈，我们先看《传通记》八六零页，八六零页的第四行，不是第三行，因为第一行只有一个字，我看漏掉了，所以我的讲义写的是第三行，因为我漏掉那个“诵”字句点那一行是第四行哦，八六零页第四行经文的不必受持等者问。上品上身有三种说法，哦，那么其中第二个特别讲的是要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今天上品终身为什么讲不必受持啊？众戒六念亦不堪顾吗？哦，是不是也是说第一跟第三，它是不是也不是怎么行？答。若约三人俱是上品，也就是说那三种人修行都可以是上品上身，所以一样的以此类推，上品众生不但是像善导大师这边写的不一定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也不是只有经文这样写，是包括不必持心具戒，也不必修六念，所以他的不必不是说完全不用，是修得没有很好，所以他才特别用上品上身的其中的第二种读诵大圣方等经典来做一个对比。上品众生是获得读诵，不得读诵，功夫不踏实，在这一点上头不踏实，包括如果你是用第一种持心不杀具诸戒恨也不怎么具，持戒也不怎么好，那就是上品众生，或者是修行六念好像也不怎么念得住，哦，类似像这样，但是不是没有修，只是比上品上身而言，那功夫差多了。但是呢，第二句以下那就是必要的条件， 第二句是什么？善解意趣于第一意，心不惊动。这个是上品众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之一。因此善导大师呢，他就去解释所谓的善解意趣于第一意，心不惊动，是善解大圣空意。回到四帖书啊，善解大圣空意，或听闻诸法一切皆空，生死无为亦空，凡圣明暗亦空，世间六道出世间三贤十圣等，若忘其体性，毕竟不二，都是毕竟空性。虽闻此说，其心坦然，不生疑之也。所以完全不怀疑这种毕竟空性的第一义谛，这是第二个条件，要能够善解意趣的话。所以这一段在传通记861页，各位看一下传通记861页，861页的第四行就假设一个问答，问解无相理，何生有相土。你讲的是善解空性这种毕竟空性，结果呢是往生极乐世界，是求愿往生。为什么是解无相的空性的理，结果你还是求愿往生，是这种有相的这种修行呢？他的回答：虽解无相，未证理故。如果你虽然解，经文只是写善解意趣啊，心不惊动，于第一心不惊动啊，你只是解理啊，没有证理啊，所以未免流转。既然了解自己是这种状态，就把这样的一个善解意趣的这个功德拿来回向往生净土，愿不退土，就是往生以后就可以得不退转。正因为了解这种第一义谛不落两边，这就是我们要补充的。他没有写哦，但是呢我们从这边就补充，正因为善解第一义谛毕竟空性，它不落两边，不偏在空无那边，当然也不会着在有相这边。所以你以为善解第一义谛毕竟空就不求愿往生吗？那请问你求不求成佛啊？善解意趣你求不求成佛？你发不发菩提心？所以以此类推，你既然你善解意趣你还一样发菩提心，你说这个叫做圣意菩提心。以此类推，善解意趣善解第一义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难道不就等于也是殊胜的菩提心吗？真正跟中道不落两边，不着两边，但是也不忘两边，不失两边，这才是真正的合乎中道啊！否则你就是偏空去了啊！好，所以不能够说人家求愿往生就叫做着在有相，否则我就说，那你完全不求愿往生，那你是着在空相。你说我不是着在空相，那我也回答你，我也不是着在有相，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善解意趣，你是不着空不着有，但是呢，凡夫像他这边写的，还未彻证这种毕竟空性，未证得无生法忍之前，你要想办法帮助自己，维持自己修正的一个程度啊。所以他这边写的未免流转，所以无论如何要求愿往生，那个让自己不退转的，就如同起信论也是这样劝我们要升到净土去。所以这个起信论讲的跟这边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有同有异。怎么说？因为起信论那边讲的是实信前的四心下品众生，起码还有一些位次，结果我们这边呢是常末众生啊，凡夫，常末凡夫。所以比专意念佛啊，起信论那边虽然你已经有一点点程度，但是呢你要专念佛求愿往生，我们这边是常末的凡夫，但是呢也善解意趣啊。 但是呢，这两者有相同的，起信论跟这边有相同的，都是呢，都一样，都是解散解义去，都一样，都是为证真如，都一样，都是求愿往生有相土。所以这样一对比起来，就把圣导大师这边写的，他只是强调说上品众生的人最重要的这第二句，善解义趣，就是要解毕竟空性。但是呢，传通记里面就特别强调，你解空性不能够废掉求愿往生的心，否则你怎么会是上品众生呢？正因为以你了解空性第一谛，发愿往生，那更有利，才能够呢，虽然你的前面的真正实行的功夫不怎么样，你还可以是上品众生。否则你凭什么在行门上没有像上品上生的人那么的用功，你凭什么还可以上品众生呢？就是因为他善解意趣，于地亦不心不惊动。下面当然还有深信因果不谤大圣。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个就是第三，深信事出是苦乐两种因果，此等因果即诸道理，不生一谤，若生一谤，即不成福行，世间果报尚不可得，何况得生净土。这就是和三福里面的第三福的第二句第三句。三福的第二句第三句是什么？深信因果，读诵大圣。第一句呢，发菩提心。所以他才会说，这里面就合乎第二句第三句，读诵大圣，深信因果。所以你说他哪里有读诵大圣？请问他如果没有多少读诵大圣，他怎么能够深信大圣不毁谤大圣？你说他前面讲的不必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他说不是那么的用功，有时候有读，有时候没有读，不是完全没有读。这个就是善导大师他后面结语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解释获得读诵，不得读诵，没有像上品上生那么的精进勇猛用功，持续不退转。那么深信因果这一部分，他就把它写清楚了，不但是世间的因果，也包括出世间的因果。所谓的不毁谤大圣，相信大圣，也是对于这两种因果有相当的了解跟深信心。所以他说若生一谤，这对于这种世出世间的因果道理，你怀疑还毁谤，哪里是真正的福啊？哪里是真正在修三福啊？不成福行，因为连世间的果报，好的果报你都不可得，还要求生净土。所以对于这一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讲义啊，第二页解大圣空义这一段啊，这我们刚刚念过了传通记的东西哈。那么圆照律师啊，林芝圆照律师的《观无量寿经》一书里面啊，有这么写的，二句是缺行也，也就是呢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这就是呢它比较缺的地方。善解义趣下，善下就是善解义趣下章有解，行是比较缺，但是它有解。第一义则了达诸法毕竟空寂，由从缘起无自性故，缘起性空，无自性就是空性啊，所以诸法都是这样，所以这种道理出过诸法，超过一切其他的法，所以叫做第一义谛。心不惊者，经文的心不惊动，不狐疑也，一点都不怀疑，对这种第一义谛一点都不怀疑。所以深信因果者，诸法虽空，善恶因果无毫差也。就把善解义趣第一谛跟那个深信因果结合起来，一切既然是缘起，所以无自性空性第一谛。虽然是空性，但是缘起善恶因果丝毫不爽， 这是真正的深信因果。如此信解方弃大圣，真正的信解大圣，你怎么会毁谤呢？所以圆照律师这样的解释简单扼要，但是真的把重点都点出来了。那么妙中超的解释，他说这样子的人是义慈人，因为不要读诵，懒得背诵读经文。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但于经中取一句意，短的可以背，叫他背整部经，他没办法。哦，这真的是某些人真的是，像我就不喜欢背经典。哦，但是呢，我们那个《楞严经》正脉书有一个学姐啊，哦，那个一个师姐，她会背《楞严经》呢，《楞严经》呢。不是般若心经，不是阿弥陀经，是楞严经，太了不起了。这对我而言，哦，真是随喜赞叹。我只会背阿弥陀经，还背不熟，还要跟着大家一起送早晚课的时候才 OK 啊。那以前很会背大悲咒，现在呢叫我自己背大悲咒也会哩哩啦啦，只会背般若心经，般若心经 OK， 越来越不行这样。好，所以呢，这边写的智理大师写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呢是用简单的这些四句偈，但是他里面的道理他很懂，深穷旨趣，于觉言思深广之理，心不惊动，又复其心安住中道，不为二边之所惊动。所以智理大师特别写的是心不惊动，就是真的能够住在中道第一地。哦，然后了达因果皆是实相。哦，他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深信因果，比圆照大师写的那完全呢更深入，完全是用天台宗的解释。哦，一切事出世间因果皆是实相，你能够这样的信解才叫做深信因果。哦，虽不骗习，或闻大教复基一说，知显一理，不生一谤。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典，他通通去学习、通通了解，但是他知道所有的大圣经是共通的，都是在讲诸法实相，都是在讲中道第一谛。所以他虽然没学过，他不会乱毁谤。后面的这一段是智理大师去解释不谤大圣的意思。他没学过，但是呢，他从善解意趣，第一义谛心不惊动，这样去贯穿其他的法门，他知道都可以说得通，只是没学过，所以呢不能毁谤。好，哦，这个是知理大师的一个解释。所以三位，这个包括善导大师、包括圆照大师、包括知理大师，这样的一个解释，就可以把上品终身的人大概是怎么修啊，哦，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啊。哦，就是他对大圣的道理、事出世间的因果、对这种究竟第一谛的道理有所了解，但是行门上解是解了，行门上比不上上品上身，并不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做，哦，比不上上品上身那么的勇猛精进啊。哦，所以这是上品终身往生的。好，哦，然后再来113页最后三行。行此行者，他说从这一句经文下到迎接如以来，迎接如呢，就是呢112页倒数第三行啊，是故我今来迎接如这里啊。所以从倒数第五行最后三句话，行此行者，到倒数第三行啊，是故我今来迎接如，这个就是第三大段。这第三大段证明弥陀与诸圣众持台来应，有五小段。一，明行者命言不久，就是命欲终时。啊，哦，这个是上品终身的这个修行人命欲终时。然后第二小段，明弥陀与众自来，经文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这时候就没有特别强调有所谓的比丘、 有所谓的无量诸天，但是还是有这一些大菩萨、无量大众来，啊、哦，而且呢是千化佛，下面的经文就有写与千化佛一时授受，啊、哦，所以起码还有千化佛，啊、哦，所以呢算是来迎接的也还是很多。再来第三小段，明示者持台至行者前，啊、哦，这个经文就是呢。持紫金台至行者前，那经文没有写谁持紫金台，善导大师为什么写侍者持台、哦、那么就是呢一二页的第二行，上品上身不是是观世音大师至持台吗、哦、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持台啊，那到了上品中身就不可能是佛嘛，一定还是观世音菩萨持台嘛，所以善导大师才会写是侍者持台。你说那有没有可能换成大势至，给我们摸下万灾，也有可能啊、哦，因为经文没写，不敢随便乱猜啊、哦。好，那么这是第三小段啊、哦，那么第四小段呢，就是赞言。佛跟菩萨都会赞叹这个菩萨哈、哦、往生的人，赞叹他什么呢？法子如行大圣解第一义、哦、所以呢善导大师说佛跟圣众都同声赞叹数本所修之业，这个本就是这一生他所修的本业，结果所修的本业在经文上面怎么写？如行大圣解第一义，所以的确他是修学大圣菩萨道的人，而他真正的功德值得称赞的功德就是解第一义、哦、不像上品上身，你对照那个人家上品上身佛是怎么赞叹的，一百页最后两行，此人精进勇猛故哦，然后呢101页的第二行说这些佛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就是这种勇猛精进非常的赞叹哦，你这么勇猛精进哦，太值得赞叹了、哦、所以这个是上品上身佛菩萨西方三圣的赞叹，到了上品众生只有说如行大圣解第一义、哦、就没有像他前面这么样、哦，但是呢这里面的经文法子啊，如行大圣就是行菩萨道，大圣菩萨道，那法子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传通记啊对照的讲义哈、哦、863页，其实他写了很多863页的最后四行，他引用了很多去讲这个法子，有很多很多哈、哦、到一直讲到864页啊、哦、那么这个是各位回家慢慢参考，请看讲义哈、哦。这个法子其实就是从《法华经》这边来的，《法华经》的譬喻品里面写到：“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法华经》有这一段话，所以这样子叫做法子佛子。另外呢，《杂含经》里面也是这样写。我亦如是为佛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于财法，禅解脱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哦、这个经文我们比较不熟悉这样翻译手法，但意思差不多，所以在法华文句智者大师的解释，法华经的解释、哦、就解释到所谓的三者了因之子，就是课本引用的那三段，我认为我只要把这第三段引用出来就好了，了因之子，了因就是那种般若智慧、哦、所以今日闻法华经，听闻了法华经之后有了这种实真实的智慧，安住实智中，我定当作佛，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从佛口生，得佛法分，故名真子。所以从了因 就是你真正有这样的真实的智慧，了解自己，一定可以做佛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得到佛的法子啊。所以今既显了见于佛性，并属了因佛子，就是很肯定自己可以成佛，见到自己的佛性，这叫做法子。佛子法子啊，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在禅宗里面也有所谓的传法的仪式啊。然后呢，像六祖接受弘忍大师的传法心印，就成为第六祖。后来呢，禅宗里面也都留下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有一个传法的仪式啊，就可以称之为第几代第几代临济宗第几代第几代这样子。所以那个呢，真正的法子指的是那个得到传法的，也就是你真的呢得到他心法的传授，叫法子。好，所以佛在这边也就赞叹他这个上品众生的人是法子，代表他的善解意趣，那不是随便了解了解而已，是真的把佛的心法真的已经有得到了，所以佛才会赞叹他法子，你能够行大圣解第一义，这是你的功德，所以我来接引你，是用这样子的功德回向往生上品众生的。那么最后这一句，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啊，经文就很明显了。但是善导大师的注解，你看一一三页，回到四铁书一一三页哈，就说佛恐行者怀疑，所以佛特别强调，我来迎接你。你说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啊？结果传通记呢，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善导大师这样写。你看864页，864页的第四行最后一句，西方僧圣现前呢，佛现前呢，有什么怀疑往生这件事吗？何以往生？答：见佛有恶。为什么会见到佛？因为呢，佛来护念，就是给你做证明，啊，证明你修了没有错。这是平常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佛出现，为你做护念。第二，为来迎，是要准备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虽见佛犹有疑心，到底是平常做护念的，还是呢寿命到了要迎接去？所以佛特别讲，不是平常出现的增长你的信心，是这个时候真的要接你走了，你要准备跟我走了，这样子。那么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呢，刚好看到呢这个空师傅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的，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故事讲一讲。这个是老和尚在这个1992年，民国81年12月，我很久以前了，在景美图书馆那时候讲《无量寿经》书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呢，哪一年不记得，记不清楚了。那一年呢，他在香港，那么到香港的一个天台金舍去拜访一个叫做畅怀法师，啊，那么这个畅怀法师呢是学天台宗的，所以呢这个金舍里面供养的就是呢本师释迦牟尼佛、迦叶尊者、阿难尊者，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供养法，啊，所以呢他平常念的佛号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的，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可是呢，那一次去拜访之前，老和尚认识的忏怀法师是这样。那一次去拜访忏怀法师呢，就看到他的佛龛呢，刚刚不是说本来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吗？哦，那么是用一个玻璃的哈，那么是在玻璃上面呢，用那种透明胶带就粘上了西方三圣像， 有所改变了啊。所以呢，净空老和尚就问他：“哎，你现在改念阿弥陀佛了？要不然怎么连那个西方三圣像呢？啊，还特别呢，是在透明的那个玻璃佛龛上面这样特别连上去的，后来才连上去的。”他说：“对了啊，这个我是最近几个月哈、啊，大概呢是三四个月的改变而已。那为什么做这样改变？”他说：“之前啊。”之前的差不多11月、12月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先生啊，那忏悔法师讲给净空法师听了哈。这老先生大概70-80岁了哈，那么是退休的老人，在抗战期间哈，他也是做过官啊。那么解放之后呢，那就是住到香港来跟他女儿住啊。那么女儿呢，听说女儿不太孝顺他，那么这老年人呢？古书读得多，所以呢，没事嘛哈，那女儿也不太理他，所以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就都去图书馆借书来看。那么去借的图书呢，就是呢，佛教图书馆谭虚大师建立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啊、哦，那么他就是常常借那些书，那么借《大藏经》来看。那么各位要了解很多。图书馆大藏经不像我们基金会放在3楼可以让你外借，我们刚开始也没有外借，到后来呢这个大阵仗很普遍了哈，啊干脆呢就外借。所以呢中华佛教图书馆呢大藏经也是一样，是平常呢是不可以外借的，因为呢被你借出去你不还，那整套大藏经就缺了一本，所以呢通常是不外借的啊。但是呢这个老人因为常常去很熟，所以忏悔法师呢就对这个老人特别的优待，因为很熟，相信他一定会还啊、哦。所以有一次呢他又来去借大藏经，因为他大概一本大藏经大概看个几个星期，2-3个星期就看完了啊、哦。所以有一次呢又来借一本大藏经啊、哦。然后呢他特别这一次就特别跟忏悔法师讲说，这次借回去看哈、哦，就不再送回来，要麻烦你们哦，派人去我家拿回来。哦，这个忏悔法师呢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你总要给个日期 ，OK 啦，可以，我告诉你哈、哦，大概是11月20几号的时候，你就派人来拿，差不多说那个时候啊、哦，我也差不多看完了啊、哦，你要记得啊。哦我没有办法送回来啊，你要记得派人来拿啊、哦。那么忏悔法师就很认真的哈、哦，真的把日期记下来。那一天呢，啊，就叫一个人啊，特别呢，去他家向他要大藏经。那早上就去，啊、哦，结果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老人，哎，还是很轻松愉快的哈、哦，轻松自在那边读大藏经。然后碰到有人来要大藏经。他说：“你来干嘛？”他说：“忏悔法师叫我来要回这个大藏经。”他说：“我是叫你今天来没错，但是我没叫你现在就来。哦，我还在看，我还没看完。哦，那因此那个年轻人说：‘那我什么时候呢？’他说：‘正好了，你明天再来拿，我、哦、一定还你。你明天再来拿。’啊，结果呢，这年轻人第二天去的时候，他家里人跟他讲：‘往生了。’”就在你来之后没多久，2-3个小时，就在看大藏经当下，这样看着看着往生了，走了。哎，功夫之厉害啊！所以呢，忏悔法师呢，一听说是念佛往生，是看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太了不起了啊！他大概想，我出家人都不见得这个功夫，所以呢，就改贴西方三圣在这些佛龛上头。这个净空法师他在这个民国81年讲的啊。那老人家到临终之前没病，而且预知时至。2-3个礼拜前就知道那一天要走了，所以不简单啊！要顺带 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哎，这蛮好的。OK， 这就跟各位讲啊、这个是真正平常有用功。那么和尚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就是说，也有这一类的众生，他是专门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就用这个功夫来回向往生。因为呢，他说平常也没看到他念多少佛号，就是很喜欢看藏经，也没有看到他特别这么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看天天看经啊、哦，是用这样子来回向往生的啊、哦，他是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这样也 OK 的。OK， 好，回到课本114页第四段开始啊，就是经文的112页的最后三行，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这边开始啊、哦。那么到七宝池中以来，到哪里呢？到112页的最后两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哦、所以大概是一行的经文而已，与千化佛一时受手，到隔壁一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那么这个是第四大段，在里面再分成三小段啊、五小段，对不起，五小段、嗯、可是这一段呢主要是什么呢？114页这边就讲了，是在讲第九门佛来迎接的现象啊。所以呢，众圣受手，去时持己啊。那么有五小段，第一，弥陀与千化佛同时受手，就是经文写的与千化佛一时受手，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行者既蒙受手，即自见身以作紫金之台，经文行者自见作紫金台，相对的上品上身是金刚台，所以他这边只是紫金台啊、哦。第三小段呢，合掌插手赞叹诸佛，所以呢，这是他自己呢合掌赞叹仰赞弥陀等众啊、哦。那么第四小段去时持己，就是如一念请，经文就是如一念请这么一句话啊、哦，很快很快。第五小段明道彼止住宝池之内。就是经文的升到极乐世界七宝池的莲花中、哦、一定是在莲花里面、哦、就是经文给他省略说是在七宝池中、哦、这是第四段临终的时候的现象。第五段持紫金台如大宝花金树则开、哦、那么善导大师说呢，这个就是第十门道彼花开时节不同、啊、那么由行强故，上上品是得金刚台；由行劣故，上中品是得紫金台。可是呢，上上品去花是马上开的，那么上中品尽数时开一个晚上。那至于一个晚上是极乐世界的一个晚上，还是娑婆世界呢？极乐世界哪有晚上？所以用的是娑婆世界的这种说法，所以包括后面的七天、21天，通通善导大师的意见，通通都是用娑婆世界人世间的。好，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待会看到那边来特别来说明。好，以上这个是第五大段，第六大段是从佛菩萨具时放光下到得不退转以来，这个呢就是。12页最后一行最后三个字，也就是说那个第五大段里面包括他还看到自己行者做紫摩金色，然后呢足下也有七宝莲花，善导大师他就没有注解了啊，经文就很明显嘛齁。那第六大段呢是佛菩萨具时放光照行者身，这边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呢得不退转哦、就是第三行113页第三行得不退转，这里是第六段，他说这里面再分成这个五小段、哦、这边讲的是往生以后花开所得的功德利益、哦、的五小段。第一小段名佛光照身，就是佛菩萨具时放光照行者身。第二小段 民行者既蒙召体，目即开明。经文就一句，目即开明。啊，那么我这边以前可能有参考到别的资料，认为这个开的是慧眼、法眼。啊，当然没有办法是佛眼，也不只是天眼，应该呢就是慧眼、法眼。啊，第三小段，民人中所习，道比众生所彰，凡闻其法。经文就是呢，因前数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地。配合善导大师给我们的解释，就是他在生之前，还没有往生之前，他所学习的都是这些大圣的中道第一地的教理。人中所习，就是他在做人的时候，还没往生之前，都是学习这种大圣的教理。所以去到那边，经文就写因前数习，去到那边普闻众生都为他的说的是什么甚深第一地。所以各位想一想，这就是墨学一直在提供给各位的一个想法，就算听不懂，就算刚开始很辛苦的要去学这种很深的佛法，一定要想办法熏习，好歹呢有了这些种子，我们决意一定要往生，一往生以后一说一听，就听出来就是大圣第一地的方法的方法门，那不是很好吗？所以现在听不懂没关系，种个善根，起码那个种子是在，起码不会错啊，这就是要紧了。所熏习的是正知正见的大圣甚深第一地，还是听不懂看不懂没有关系，起码将来上品上身不敢说，上品中身上品下身去，你看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地，很快的经一小节就证得初地无生法忍，那差多少啊？一大阿僧祇劫跟一小节，你看差多少？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熏习大圣佛法哦。好，那么这是第三小段，第四小段，民既得眼开闻法，即下金台，亲到佛边，歌扬赞德。啊，那么经文就只有三句：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那么第五小段。民禁食七日，即得无生。所以官府里面，但是做教刊的人认为应该是不退转，因为经文是写禁于七日，应食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哦，但是呢，善导大师直接讲的是无生，因此呢，这个传通记呢就先解释，请你看八六七页的传通记，最后一行。八六七的最后一行啊，所以经文的经于七日啊，就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这个是三贤位，就是正得不退转到三贤位。那为什么善导大师会写无生呢？啊，到八六八页他就说是一种圆观无生，不是正理。所以净土论里面讲无生法忍分四种，一个是圆教理所得解的无生，所以是从文慧，你对无生法的了解是配合凡夫位实性位的菩萨。第二种是圆观，你已经有所了解，你开始修观，所以呢是十住以上，十解就是十住，一直到十回向，你开始修观，是思慧的阶段。第三个是正理得无生法忍，那是初地以上，那是属于修慧。第四呢，那就是八地以上约未得无生法忍，真正的是无功用道的无生法忍。所以把无生法忍分成这四个阶段。然后他说呢，善导大师写的即得无生应该就是属于第二个圆观三贤位，所以呢配合经文的不退转是这个意思。我这边念的比较快，因为时间快到，我要把最后这个 七天的事情给交代，回到课本114页，善导大师特别在这一段写的经文写的经于七日应时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个七日恐怕是此间七日，不是指极乐世界的七日，此间近于七日，很快在极乐世界而言，那是一念须臾间就得不退转。好，那么对于这个七日的问题啊，所以在传通记呢是868页，我们刚刚念完那边就写一堆哦。那么各位自己回去看，请看讲义第二页最后一段，因为这传通记里面有引用到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里面的经文说呢，边地遗尘往生的道指其尘中，则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则受生之人长大于尘中在尘中于世间500岁。为什么要强调于世间500岁？所以景心法师的无量寿经莲义述文藏就说，这边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于世间500岁，这个世间指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500年，500岁即此方年数故，于本皆云于世间500岁。所以经文里面写的世间500岁就是我们人间，这就是传通记所引用的。那么相对的呢，怀感法师的四净土群疑论他反对，他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他说你看净土诸师亦有誓言，取此方日月岁数积成于劫，何以得知释迦如来此方成道说经是为此娑婆有情，于彼花开之时令此众生得解，故知只用此劫名彼花开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有人说法说呢，观经里面讲的这些时间包括几日包括几节都是用娑婆世界的人世间的时间然后怀感法师说今世不然，他不同意，然后有人这样说，但是他不同意，用彼方日月岁数已成一劫，显彼花开时节分几，他还是认为那个时间讲的是极乐世界的时间。那么极乐世界的时间，如果根据其他的经典来说，极乐世界的一天相当于娑婆世界的一劫，那请问极乐世界的下品下生12大劫，那不得了了，什么时候花才会开？各位想一想看，所以他硬是要说是极乐世界的结束那7天3721就已经是21大劫以后的事情，那如果是下品下生要在极乐世界的12大劫花才能开待那么久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怀感法师的，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善导大师的，因为佛用的时间就是他当时候对着韦提希夫人这种娑婆世界凡夫人讲的话，所以用的是人世间的这个时间，这才说得通。但是呢，善导大师不像我这么肯定，他说用的是恐此间七日，善导大师也没有很肯定，他认为应该是恐怕是但我认为善导大师你不要太客气，我认为你讲的对所以这就是呢时间上的问题，有两种说法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那么后面一小段上品庄严一小段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了。